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个七月份呢，咱们这儿可谓是多灾多难，是吧？光是台风就来了好几个，从南到北到处都能落啊。在长时间的暴雨之下呢，广西出了溃坝，东北也没跑了啊，辽宁有好几座城市都给淹了。放在现代，对于这些极端气候呢，咱们多少还是能有一定的预测的，可以提前做防灾的准备。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真的闹了自然灾害啊，咱们绝大多数现代人也会把这个灾害归因于科学，是吧？当然了，即使如此，咱们现代也有不少人相信过这个2012年的玛雅末日说啊，甚至直到今天都还有不少人到处说尼比鲁行星撞击地球等等末日论。那么既然咱们不少现代人都是这个德行了，就更别说古人了，是吧？在人类对科学毫无认知的时代，一旦频繁爆发自然灾害，古人就会认为是末日将至，久而久之呢，就产生了一种末日信仰啊。不少古人认为世界终将迎来末日，那么比起近人士来说，听天命可能更好使一些。可以说在古代，这末日信仰比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大啊。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种信仰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是吧？这种信仰又是如何影响了古代人的认知，后来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从源头上归纳呢，这个末日信仰的来源，说到底还是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从而催生出来的产物。在各种大灾大难面前，人类作为个体显得太渺小了，是吧？尤其是底层的老百姓，本来就缺衣少食，挣扎在生死线上，碰到了各种灾荒，更是无力抵御。在这种物质层面已经绝望的条件下，精神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啊。那么这个时候的社会底层中就会形成一套理论啊，末日会降临世界，毁灭所有人，只有达到了一定条件的人才能熬过末日。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理论往往都是自发形成的，像是咱们之前节目里提到过的这个行西王母仇，是吧？就是一种自发形成的末日信仰。关于这个行西王母仇的详细过程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频道里搜一下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在西汉末年，各种天灾不断，老百姓眼瞅着没活路了，于是逐渐就形成了一种对于西王母的末日信仰。既然官府救不了老百姓，那还不如把希望寄托于作为神的西王母，是吧？从而引发了这个行西王母仇。其实也就是一大群人拿着这个树枝秸秆当作是西王母发下来的仇，然后跑到长安城内跳大绳，向西王母祷告，祈求自己能被庇护，挺过这场大灾大难。等到东汉末年的时候呢，这种末日信仰已经不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了，而是有了非常明确的理论体系，成为了早期道教的一部分。当时的道教分为两派，太平道和天师道啊，这两派都有末日理论，而太平道的延伸呢，就是黄金信仰啊。这个张角根据太平道在东汉末年创造出了一套自己的末日论，末日将至，天地易主，只有皈依太一真神才能逃过一劫啊！得重黄，穿黄衣，戴黄金，也就是咱们常念到的那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最终，张角靠着这套理论聚拢了十几万信众，继而起兵发动了起义。当然了，这结果咱们也都知道，是吧？黄巾军不过一年便被各路军阀平定大半。虽然说这个太平道也跟着衰落了，但是另一派天师道却是一路蒸蒸日上。这个天师道呢，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叫做五斗米道啊。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初代天师张陵设立的规矩，入教要交五斗米。而五斗米道的核心理论其实都围绕着种民这个概念展开的啊。所谓种民，就是基有善行、好慕仙术之人，也就相当于咱们现代人所谓的天选之子。根据当时五斗米道的预言，这个末世劫难将在甲申之年到来，只有平常积累善行、积极修炼的种民才能被选中位列仙班。而在八年之后的壬辰年呢，会有真君李弘出世，最终一统江山。和这个太平道一样啊，五斗米道的兴起也是在东汉末年，但是第三代天师张鲁的政治头脑更强，敏锐地投到了曹操的麾下，因此就让五斗米道免于了和太平道一样衰落的命运。历经三国和西晋的发展之后，五斗米道这一派的信仰 在民间呢已经颇具规模了。等到东晋的时候，因为这个江南士族杜子恭也是五斗米道的信仰者啊，他在江南的威望很高，南下的不少士族都跟他交流甚多，甚至像王谢这种大族也都和他结交甚密。比如著名诗人谢灵运，打小就在杜子恭那儿抚养长大，然后这个大书法家王羲之呢也找杜子恭看过病，五斗米道自然也就借着这些关系在东晋世家里扩散开来啊，甚至在东晋中后期成了民间的主流思想。不过咱们从黄巾之乱其实也能看出来，是吧，这种末日信仰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到了社会不稳定的时候，这种信仰本身自带的巨大煽动性可以搅得天下大乱。咱们刚刚提到这真君李弘在五斗米道的末世论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是吧，在当时全天下到处都有人借着李弘将士的名头在当地造反，东晋呢也不例外啊。在东晋末期，随着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内乱非常频繁，这种政治动荡呢就给五斗米道聚拢教众提供了土壤啊，继而爆发了东晋最大的一场内乱孙卢之乱。这整场动乱分为两段，前半段是由孙恩发起的，他家世代信奉五斗米道，打小就跟着叔父孙泰在杜子恭门下修习，在庶族里有很强的号召力。公元398年的时候，孙泰觉得东晋气数将近，于是就想借五斗米道起兵谋反啊，结果事情暴露被处死，孙恩也被牵连流放。但是这个孙恩呢后来借着五斗米道的信仰号召了一大批人啊，在公元399年正式起兵，大闹三吴个郡，一度威胁到了东晋的首都建康。不过孙恩这些人在正规军面前其实还是不够看的，是吧，最终在刘裕的讨伐之下，孙恩节节败退，他本人也在公元402年投海自尽。在孙恩死后，部众推举他的妹夫卢循为主啊。在当时三吴已经因为几年战火打得满目疮痍了，主政的桓玄想要尽快安抚当地，就向卢循抛出了橄榄枝，任命他作为永嘉太守。这个卢循前脚接下了任命，后脚就开始琢磨造反啊，尤其是这个桓玄一门心思的想着巩固权力，根本没心思安抚三吴地区的老百姓，这就使得当地爆发了大饥荒啊，不仅穷人被饿死，就连有钱人也买不到粮食，不少富户最终是抱着金银被活活饿死的。这么一来，信仰五斗米道追随卢循的人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隔年卢循便起兵谋反啊，尽管不敌刘裕，但是卢循这群人走海路攻陷了南海郡，也就是广东一带，把这个地方当做了自己的大本营，跟东晋朝廷对峙，甚至卢循也一度兵临建康城下啊。不过呢，这个卢循终究还是打不过刘裕，所以也落了个投海自尽的下场。孙卢之乱跟黄巾之乱一样，虽然最终都没成功，但是也算敲响了东晋朝廷的丧钟，是吧？没过几年，刘裕就篡位，终结了东晋。只不过五斗米道不仅没有随着孙卢之乱被禁，反而成了刘裕篡晋的一块基石。在刘裕的授意下，当时的方士搞出了一套理论，说这个东汉的开国君主刘秀是得到了李通一族的辅佐，所以才光复了汉室。换句话来说，这李氏再牛逼也要辅佐刘氏，是吧？而现如今刘裕也得到了真君李弘的辅佐，那么理应由刘裕来结束这末世劫难，开创刘宋的太平盛世。当然了，咱们都知道这刘宋在历史上呢也没有真的一统天下，是吧？最终也是因为内斗被萧齐取代了。但是这五斗米道呢并没有就此绝种，反而是作为民间信仰一直流传，直到宋元时期朝廷还将它视作一种正经信仰。38代天师张雨才还被元朝封为了正一教主啊，将五斗米道后面分化的诸多流派统一为了正一道，受朝廷管辖啊，这套信仰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过在咱们中国古代，底层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想要造反，基本都会产生一套自己的宗教化末日理论啊，这些末日理论呢就给造反提供了一套法理依据，尤其是在统治者垄断天命解释权的古代，比如像这个摩尼教、弥勒信仰、天理教、白莲教等等啊，都共用一套名为三期末节的末日理论。简单来说，他们把世界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是燃灯古佛掌管的清扬期，这时候人心淳朴，社会和谐安宁。第二阶段呢是释迦牟尼掌管的弘扬期，也就是现实社会啊，这个时候世界道德败坏，贪腐横行，苦难深重。第三个呢就是弥勒佛掌管的白羊期，这个世界就是末日审判啊，弥勒降世临凡，建立人间乐土。这套末日理论对于那些挣扎在斩杀线上的古代老百姓来说可太有吸引力了，是吧？既然咱们处在弘扬期的末法时代，朝廷和皇帝是黑暗势力的代表，那么信徒们的造反就不是乱臣贼子，而是替天行道。于是通过传播末日论，暴力洗牌，迎接弥勒，就成了一股信仰。比如在元朝末年，这个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首领就打出了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啊，最终引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到了明清时期呢，白莲教及其分支，比如天理教啊，在弥勒信仰上演化出了无声老母啊，这个宣传口号呢是所谓的真空家乡无声老母。这些信徒们就认为大慈大悲的老母看到了弘扬期的老百姓受苦，于是就决定派弥勒下凡灭了恶人，然后接引信徒回到没有压迫的极乐净土。在明清时期，这些民间信仰和他们搞的这套末日理论引发各种大大小小的民变起义啊，也正是因为这套末世论是专门用来推翻现有秩序的，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他们也是极其的恐惧。就比如说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其实就是吃这套末日理论的红利起家的啊，因此当他建立大明以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套末世论对大明江山的威胁，所以朱元璋在大明律中严禁左道邪术啊，直接在国家法律层面把这个白莲教和明教定为了非法组织。其实朝廷这么干的目的呢也很好理解，是吧？毕竟你不管的话，一到灾年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受这个末日信仰一鼓动，那真的是说造反就造反，对吧？还不如提前将其纳入治下，严加管理。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呢，这个末日信仰作为民间信仰的一大组成部分一直是朝廷忌惮的，而在中国的西边，末日信仰则可以登堂入室，甚至是被理论化成为了正信的一部分。比如古波斯的国教索罗亚斯德教里就有末日的内容啊，根据其教义，世界末日终会到来，到了那个时候，代表光明的创世神阿赫拉马兹达将会进行最终的审判啊，即便是恶人的灵魂也可以通过荡除罪恶获得复活的机会。而这套末日论呢也被犹太教所继承，从而影响了日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是这个旧约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是吧？上帝耶和华不满人类在地上的罪恶，于是决定用大洪水清洗掉人类。但是在人类里有一个叫诺亚的好人啊，耶和华便指示诺亚建造一艘巨大的方舟，带着他的家眷还有无数成对的飞禽走兽登上方舟。随后上帝用大洪水淹死了所有的地表生物啊，在365天后洪水退去，方舟上的人和动物得以重建人类文明。事实上各个文明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但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就带有很强的这个末日审判味道了。和中国道教这种末日论有所不同的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末日论被赋予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在基督教中，末日代表着最终审判啊，对于罪恶之人确实是末日，是吧？但是对于真正的虔诚者来说，却是最终的公理与正义的来临，反而是值得期盼的。伊斯兰教呢也类似啊，伊斯兰的信仰中有伊玛尼，也就是六大信仰对象，末日也是其中之一。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终有一天世界末日将会来临，阿拉将按照功过簿来对每个人类现世的信仰和行为进行清算，并做出审判，给以奖惩，依据其善恶送往天国或者火狱。在古兰经里还有大量文字具体的表述了末日的景象啊，包括这个天国和火狱的情景。而在古代呢，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本都和政权深度融合，伊斯兰教更是政教合一，所以在提出末日论的时候，其实也考虑到了统治稳定性问题。为了防止自己教义中的末日论不被滥用，从而催生出一堆不安稳因素，是吧？两大宗教都给自己的末日论增加了不少限定条件。比如基督教在圣经中就有这么一段 如果有人片面的解读圣经的预言，那么神必然会从生命树和圣城里删去他的那一份。换句话来说，谁要是滥用末日论，那么就很容易被打为异端啊！这也使得长久以来神学家对圣经末日论的解读慎之又慎。而伊斯兰教经典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提到，直至有11种迹象发生，审判日才会来临啊！这11种迹象里还包含时间加快、太阳打西边升起这样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也正因如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末日论在两大宗教内主要是作为对外的武器啊，自己作为上帝的选民要把审判的铁拳砸在那些异教徒身上。当然了，在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是针对末日这个事儿出现过教义上的争论的啊，主要是围绕这个所谓千禧年主义的教义展开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基督教里的千禧年主义来源于新约启示录的第20章，这一章中就预言了在世界末日和最终审判来临之前，耶稣基督将重返人间，先把撒旦锁入一个无底大坑，然后在人间建立一个长达1000年的人间乐土。在这1000年里，没有战争、压迫和苦难，曾经的殉道者会复活，并且和基督共同统治世界。由于对这1000年的理解角度不同啊，基督教内演化出了前后无三种千禧年派别。比如前千禧年派就认为基督重返人间是在千禧年之前啊，而人类社会已经烂到了根子里，等到社会完全崩溃的时候，基督会降临，用暴力摧毁现有的一切世俗政权和罪人，然后建立千禧年帝国。可以说这个观点是非常的悲观了，是吧？那么跟这个观点完全相反的呢，是后千禧年派啊。这一派认为基督降世临凡是在千禧年之后，他们认为人类虽然有罪，但是可以通过传播福音和社会进步来逐步改造世界啊。信徒们通过改革社会，在人间一点一点的建立起一个1000年的黄金时代。也只有当人类把世界建设的足够完善时，基督才会降临，进行最终的加冕和审判。等到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呢也继承千禧年主义的这套理论啊。而随着新教的传教士来到了东方，这个千禧年主义呢就对很多人产生了影响，其中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洪秀全。洪秀全把这套理论给彻底的改造本土化了啊。比如他认为人等到死后再上天堂这个过程太麻烦了啊，他可以直接用暴力在人间建立一个地上天国，是吧？这个天国呢，就是天兄耶稣基督降临前人间唯一的千年帝国。也正是打着这个旗号，洪秀全一手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啊，最终造成了上千万人的伤亡，把所谓的天国搞成了不少人的末日。等到了现代，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人类开始意识到世界末日不一定是神带来的，世界也有可能是被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武器所毁灭的。所以在二战结束后，一种基于现代科学的末日信仰又开始出现了啊，其代表呢就是1947年被提出的末日之钟。有一群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研究员，他们认为无节制的科技发展最终会威胁到人类自身，于是创办了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第一期的封面上就画了一个钟啊，象征着人类距离毁灭的倒计时，一旦指向了零点，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群科学家认为的世界末日已然降临。杂志每年一月进行一次评估，然后会考虑是否要把末日时钟的时针调近或者拉远。在设立之初呢，分针距离子夜还有7分钟啊，而现在随着世界局势的紧张，末日时钟距离子夜仅剩下85秒了，是他设立以来最贴近零点的一次。当然了，除了这种由科学家提出的正经概念之外呢，还有一些相当玄的玩意儿，像是外星人狂热出现之后，这个末日信仰中呢就掺杂了各种外星人的内容。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马歇尔·阿普尔怀特就创立了宗教组织天堂之门啊，他将基督教里的末日论内容跟这个科幻末日论融合，甚至还加入了进化论和外星人狂热的内容。根据他的歪理，地球将会被外星人回收并且清洗，人类活过这次清洗的唯一手段就是进化啊，将自己上升至下一次元。而阿普尔怀特说的所谓进化其实就是自杀啊，他认为自杀是抛弃肉体让灵魂飞升的手段。 在他的忽悠之下，有39人跟随了阿普尔怀特，在1997年进行了一场集体自杀啊，这也是当代末日邪教引发的最大的一起集体自杀案件，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而在今时今日，咱们其实还能看到末日信仰在发挥它的影响啊，比如在美伊冲突里，双方都有末日信仰出现。有保守派的美国牧师认为，美军攻击伊朗正是受到耶稣的指引，要在伊朗点燃烈火作为信号，诱发末日大战，从而让耶和华重返人间进行末日审判。而伊朗这边呢，则更有意思啊！根据什叶派的末日预言，如果世界末日降临，自从九世纪以来都未曾现身的马赫迪将作为最后的伊玛目现身，并在世界末日之中重新主持正义。像是前伊朗总统内贾德就在公开讲话里提到过这个马赫迪的预言啊，也有人推测伊朗为什么狂热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推动和计划，背后很可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存在。他们认为推动和计划就是推动世界末日的到来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马赫迪现身，拯救自己这帮什叶派，毁灭其他信仰。当然了，其实不止美伊冲突啊，现如今在网络上宣扬大洪水末日论之类的人不在少数。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末世论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末日论不是简单的迷信。咱们看之前我讲的这些个案例啊，末世论的出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古代社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是吧？在任何一个正常运转、利益分配相对合理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的，所以末世论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当一个社会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结构问题的时候，让很多人对现有的秩序彻底绝望的时候，末世论才有了无数拥趸。换句话来说，末日论其实是底层人群的一种心理上的代偿啊，因为只有在末日来临的时候，现实中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才能被清洗掉，而自己则会因为虔诚信仰被赦免，他们觉得自己才是那个能跑上诺亚方舟躲过大洪水的善人，是吧？而这种建立在妄想上的末世论，其最终呢，往往会以最暴力最血腥的手段展现出来，摧毁旧有秩序。而旧有秩序被摧毁后呢，这帮人往往又会陷入内斗，无法建立新的秩序，上演天父杀天兄的戏码，是吧？这样做带来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啊，最后反而会让所有人都陷入万劫不复的末日里。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